传出拜登好快宣布以色列黎巴嫩停火协议细节。马英九办邀请奥运选手访问台湾，学者话都是党员。无差别袭击频频发生，民心革命不做凶手。39人逃出 KK 园区，泰国警方话是中国人诈骗。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7日星期三，疫情后的健康挑战怎样才有效呢？一阵在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分享一位观众的亲身经历，或者能够给你一些启发。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近日四名黎巴嫩消息人士透露，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会很快宣布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协议。根据环球网26日的报道，关于以色列和黎巴嫩停火协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协议接近达成，但是在尘埃落定之前，一切都相当于未完成。法国总统亦都声称，关于停火的讨论取得了重大进展。以色列和真主党已经就停火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决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亦都说，以色列内阁将会在当地时间26日举行会议，批准相关协议。以色列批准协议的关键要素主要在于美国的保证。美国已经向以色列保证，如果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能够单方面采取行动。黎巴嫩议会副议长萨博指出，实施由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没有严重障碍，除非以色列改变主意。依据以色列电台12频道取得的消息，停火协议内容可能包括：第一，双方停火；第二，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驻扎最多60日；第三，以色列国防军撤出，改由黎巴嫩军队取代；第四，黎巴嫩南部不设立以色列占领的缓冲区；第五，美国领导五国委员会来监督停火执行的情况；第六，黎巴嫩政府监督该国武器采购生产。以色列电视台12频道亦都指出，假如停火协议相关努力最终以失败收场，以色列国防军拥有扩大在黎巴嫩行动的计划。虽然目前停火协议正在进行，但是真主党近日发表了攻击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影片。 X 账号 Official News 上传的相关影片显示，真主党使用多种远程武器进行攻击，包括卡迪尔2型610毫米弹道导弹、法迪6型302毫米火箭炮和阿巴尔2 T 自卫式无人机。而以色列国防军就使用8架战斗机对贝鲁特南郊20个真主党据点发起了迅速行动，短短两分钟之内袭击了同真主党金融业务有关的7座建筑物，其中包括阿尔卡德哈桑协会办公室以及武器库、情报指挥中心和空军中心等13个军事地点。据新闻媒体网站 Cicero 报道，由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停火谈判中可以提出复杂外交进程的初步开始。当然这些努力将会由拜登政府领导，但是亦都离不开川普过渡团队的关键影响。川普预计将会大力支持以色列政府，并且镇压伊朗政权。伊朗意识到10月26日以色列的攻击凸显了伊朗常规军事能力的弱点，因此德克兰可能已经准备好和美国进行更广泛的谈判，不单止涉及核子问题，还涉及到其他地区资源。由德克兰的角度来看，最好现在就进行谈判，并且保留它的部分地区影响力，以免该国在川普政府日益加大的压力底下进一步萎缩。伊朗将会继续利用它的电子计划作为解除制裁的筹码，这是伊斯兰共和国的首要任务。而另一方面，沙地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可能有助于遏止伊朗的区域野心。不过鉴于达成这项协议面临重大障碍， 川普团队似乎希望单独对付伊朗。另外，继美国在2019年宣布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极端组织之后，今年6月加拿大亦都宣布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极端组织。德国和瑞典都相继希望欧洲联盟跟随美国脚步。据新闻媒体网站 IFMAT 26号报道，由超过英国45名国会议员、同行以及公众人物组成的跨党派联盟签署了一封联名信，呼吁英国首相斯纪贤爵士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认定为极端组织。这封由英国保守派智库组织亨利杰克逊协会发出的信话，伊朗革命卫队的全球影响力在他的伊朗基地之外有迹可寻，他的区域影响力包括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等代理团体的支持，导致他们使用暴力来推动他们的激进路线。代表北达兰的工党议员阿哈克斯特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威胁并没有减少，当我们在野的时候，工党就号召去除这个危险的极端组织，所以现在我们执政之后，我将会继续敦促各部长取替他。前保守党领袖施智安表示，早就应该取替伊斯兰革命卫队，自由地对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北约国家构成直接威胁。伊朗革命卫队将军向伦敦学生发表反犹太和反以色列演讲的影片已经出现。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外交对话之中，英国改革派领导人内杰尔·法拉奇敦促斯纪贤取替伊斯兰革命卫队，因为有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是针对行赤川普意图的幕后黑手。台湾前总统马英九的马英九基金会邀请包括奥运桌球金牌选手在内的中国七间大学总共40名师生即将到访台湾。有媒体引述匿名官员指出，该团成员清一色是共青团团员、共产党党员，就算是奥运选手亦都具有中共党员身份。该访问团的行程由国民党立法委员赖士葆受托，负责同陆委会、移民署协调。访问团11月27号抵达台湾，行程总共9日8夜，将会参访中山女子高中、政治大学、临安太古厝、台北孔庙、台北故宫、101大楼和日月潭，还进行棒球体验营等活动。就马英九邀请大陆学生访问台湾，背后用意是什么？对台湾统战又有什么影响？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时政评论员赵晓慧。赵晓慧首先分析中共到台湾访问的师生为什么都是中共党员团员的身份。他说，因为毕竟是来台湾访问，来到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见到一些民主自由的事物，他们比较不会动摇对共产党的信念。第二就是拣过的人是具有奥运金牌明星光环的人，而这个身份本身就有一种明星光环，对台湾某些大学生来讲会有一种追星的吸引力，去稀释他们共产党员的色彩。而中共统战会体现在哪方面？赵晓慧认为主要呈现在三方面。第一个最大的统战载体就是马英九本人，马英九才是最大的统战人版，尤其他又是前总统，无非就是要树立说他是两岸关系的第一人，他要所谓的降低两岸的紧张关系，但是其实没有，而他还是配合中共演出。第二个是两岸目前的政治关系当然是比较紧张，为了要降低紧张的色彩的话，可能会对中国的考察团释出一些善意，譬如你就不敢叫马英九是马英九总统，而是马英九先生。两岸接待的时候，可能中华民国和台湾这两个主体是会不存在的，那就是自我矮化和自我阉割。第三个统战的情况是，他们的访问团在台湾每日的行程和表现，中共一定会在中国大陆做一些宣传，他的宣传基调不外乎就是两岸一家亲，这些比较标榜民族主义的事例，这个事例就会造成一种假象， 好似台灣人都好希望統一，台灣人就係能夠接受一國兩制、兩岸一家親嘅呢一啲假象，所以佢嘅統戰會呈現喺呢三個比較隱晦嘅部分。對於中共對台灣統戰係咪會成功？趙曉慧認為唔需要擔心。第一是台灣本身就是一個資訊透明和開放的社會，其實不會太輕易被洗腦，也就是說由於密集的接觸可能一時之間會被洗腦，但是當他們離開之後回歸到正常社會之後，那些思想就會漸漸淡化。第二個因素是最重要的，就是說現在中國的福利正在下滑，尤其是經濟衰退，然後整個社會是內部競爭激烈的，所以中國目前的發展和前景對台灣人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吸引力，那是最主要的主因。所以你會見到台灣的年輕人和台灣民眾渴望兩岸統一的這個比例支持度一直都下跌，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中國在下半年車輛無差別撞人群事件頻繁發生，時事評論人士向本台表示，在中國的星星之火已經燃點，手寫傳單的革命已經開始，矛頭直指中共的邪惡本質，高叫不要做下一個兇手。有網友統計，自從今年5月20日開始，中國已經發生了20多宗無差別襲擊事件，其中珠海35人喪生，43人受傷，山東泰安11人喪生，13人受傷，長沙8人罹難，5人受傷。最新在25號四川內江市一部巴士突然衝向過路的人群，21號廣東佛山大巴士司機無差別撞人，目擊者估計有50人遇難。湖南大貨車撞人到現在都沒有相關的數字報告，但是影片所見很多人倒卧在地下，由持械傷人到私家車撞人，現在又輪到巴士和大貨車無差別撞人，這一幕幕就好像人間慘劇，令人慘不忍睹。更有底層鄉鎮發生的村民襲擊村官警察事件頻頻發生，跳橋墜樓人太多，橋要安裝護欄，種種生無可戀的現象不計其數。時事評論人士顏純歐發文表示，很多有心人追尋這些社會悲劇發生的原因是個人生活陷入絕境，事業家庭遇到不公，滿滿冤屈申訴無門，這種種都可以解釋。現在同類現象普遍發生，必然有系統性和結構性的深層原因。中國民間的怨氣正在快速上升，滿地乾柴只是等一粒星火。就事件，本台記者採訪了時事評論人士節目主持人寧靜，他認為現在是星星之火已經燃點，很多年輕人、高中生、職業高中生包括農民工，他們開始覺醒。由於11月16日發生的江蘇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慘案，在11月18日中國南方有人散發了反政府傳單，告全國人民書，據說是一個不明農民工群體發起的，這些傳單內容高度一致，署名中國革命者或者中國社會革命者。11月21日署名廣州的社會革命者的學生亦都發起組織散發手寫傳單，11月22日重慶高中生亦都組織了派傳單。畫出5%一小撮的做法是中共慣用的整人伎倆，但是目前中國人已經不受這一套，很多人都預見民怨直逼北京，將會引發政權瓦解，人民都在期待中共解體。寧靜表示，有一點很令人鼓舞的，就是這些手寫的傳單內容都非常清醒，他們沒有一邊倒指責那些瘋狂的殺人者，因為他們看得明白這些殺人者也都是被中共體制殘害的，被逼到走投無路，被逼到瘋癲的受害者。學生還指出，各位同胞，我們應該出來反抗了，我們決定不要做下一個兇手，更不是做政府的奴隸。中共國人的真正清醒，其實是由認清這些惡意行為事件的根源開始的。 我们见到中国还有希望，还有未来。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在中共倒台之前看清中共的本质，才能够救自己和家人。中共一直都在媒体大肆宣传东南亚国家危险，诈骗、割肾，甚至还拍电影来试图增强中国人心目中出国危险的概念。但是近日又有消息爆出，39名被骗到缅甸 KK 园区从事诈骗的外国人顺利逃走，之后由泰国警方拦截救援，结束了被中国人禁锢和剥削的生活。事件再次证实，在东南亚从事非法活动欺骗中国人的多数是在东南亚的中国人，和本地人没什么关系。综合海外媒体报道，泰国警方25日上午在达府美索县成功营救了一批被诱骗到缅甸的边境城镇苗雅迪为中国人从事网络诈骗的外籍人士，包括32名斯里兰卡人、5名尼泊尔人、1名马来西亚人和1名俄罗斯人。他们受到虚假高薪招聘广告的诱惑，千里迢迢前往缅甸才发现受骗。今次能够成功逃走，是部分斯里兰卡人曾经多次向外界静静求助，成功联络到驻泰国大使馆，冒着生命危险逃跑，穿越泰国缅甸边境的莫艾河之后，遇到巡逻的泰国军人，幸运逃过一劫。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肾脏功能以及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困扰。跟着下来，我们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咗四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以后咧，依家咧就基本都恢复翻啦。我嘅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嘅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咗，我嘅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咗啦。
健康520嘅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